基督徒报卷二第六，荣耀基督的意象。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在灵中，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个主日乃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现今俗称的礼拜日。因为古教会都是称七日的第一日为主日，这与旧约或新约的主的日子是完全不同的。主日和主的日子在原文的形状上是不相同的，并且主的日子在圣经中是指着从基督在荣耀中降临起到天地被火更新为止的一段长时期说的，而主日则直指七日第一日的礼拜日而已。再者，如果主日是指着主的日子说的，那么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当全是主的日子中的事儿方可，但是事实却不然。二章和三章两章所记的七教会的事儿完全是主的日子以前的事，所以若以主日为主的日子，真有不当之处。主日完全是属乎新约的，与旧约的安息日丝毫没有关系。主日并不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基督徒守主日也并不受旧约守安息日律例的约束。我们切不要混淆了主日与安息日，混淆了这个徒自负恶而已。使徒在某主日里，在他的灵中听见神启示的声音，这里不应当翻作我被圣灵感动，因为在希腊文里这个灵字的前面没有一个肯定指定词，这表明这个灵字不是圣灵，乃是人的灵。人是三合一的，照着贴前五章二十三节是灵魂体。灵是我们敬拜神的机关，是有神觉的；魂是我们全人的人格，有自觉的；体是我们外面的躯壳，有物觉的。当信徒才重生时，他虽然有了新生命，然而他仍难免于属肉体受体欲的影响。当他更近前服侍主，而在恩典中长进时，他就渐渐入于属魂的层次。当信徒属魂时，他的一切行为多受他自己心思情感刺激感觉的支配，他的生活不是平稳的，不是安定的，不是冷静的。他们若非心中有热火烧着，好像叫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时，他们不能服侍主，不能做工。他们当有一种觉得之主的同在，才能祈祷、赞美、读经。若是他们心中觉得枯燥，就不能照常度日。在经历上，信徒最要紧的就是让圣灵用神的话分开他的灵与魂，使他不再受魂的影响，能完全属灵，不因感觉情感心思刺激而更变其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的灵如何自由，不受任何事物的拘束。他有升天的生命，他的灵离开魂的包围而逍遥于天上。虽然他此时独处孤岛，受罗马人许多的虐待与苦楚，但他并不因此而受魂的刺激而生纷乱或难过的心。圣徒应当在主里面求主施恩，叫我们在经历上灵魂分开，好叫我们无论处在何种光景中，虽是拔摩海岛顶月余生， 一不焉知而围困其灵，知不能与神交通而受其启示。哦，世人虽然能桎梏我们，锁链我们，叫我们与人世的亲友相隔离，叫我们得不着身体上的需要，叫我们天然的生活不能按着正路而走，然而他们却没有法子囚禁我们的灵，叫我们不能到天上，反叫我们在诸般的试炼中日日高升，直到神的宝座面前。欢慰我们者，虽似已穷绝，然而世界却不能遮盖我们头上的天。拔摩岛是引导我们心灵升天的好境地，可惜神的儿女们却常错用了，误会了神的拔摩岛。约翰在此并非一如平常者然，他有特别的经历，他好像对于世上的知觉完全失去，被圣灵吸引离开他自己的感觉，把世界遗弃背后，而入于灵的境界，去听神的话语。他本来向前观望将来的荣耀，但神要他先注意教会的现在光景，所以叫他回头来看。他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声音在四章一节上再听一次。吹号的意思就是召集人而彰显神的圣洁，这里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和十九节。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是响如吹号的大声音对使徒所说的话。约翰在此受命寄书于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或许人要问说，为何不写信给在犹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此时就是主后约95到96年，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或者其中教会也已经消散了，这或是一个原因。但是何故只写给七个教会呢？当时除了这七个教会之外，在亚细亚的还有在格罗西、希拉波利等处的教会。七是时期完全的数目，神拣选这七个教会也代表使徒后到世末的教会。七字并非代表教会的内容，因为里面离完全尚远，七是代表一个整个的教会。只说七个教会，因为神试炼教会，而他像犹太人一样却失败了。教会在世上不过是神暂时的计划。七平常都是分为四与三，四在先，三在后，然而在这七封信里却是先三后四。这七封信都有神的应许和呼召。在前三封信里先说呼召，后说应许，在后四封则反之，这样的安排我相信有神的意思。这表明教会的堕落，起初尚有神的恩典和荣耀，后来则充满地上的事物了。这七个教会都是当日实在的教会，如果主耶稣那时就来了，那七封信所说的就是应验在那些教会身上。但是主迟延了，圣灵就将这七个教会代表自使徒后 所有的教会。有一点堪受我们注意的，就是二三章的七封信乃是主耶稣自己借着约翰寄给七个教会的，并不是他使者所晓谕约翰的。使者所晓谕的事儿，乃是在简短时期内即行应验的。这七封书信不是使者所晓谕，乃是主耶稣自己所发出的，所以并不在短促期间即行应验，其应验是需要时日的。所以这七封书信代表使徒后一切的教会，这些教会一一的待兴于世。我们应当注意一下，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过，乃是双关的。第一，是当时各教会的实在光景；第二，代表形式教会在世上各时代中的情形。因为我们是处在教会时期中最末了的一代，所以我们就常偏重这七封书信所代表的形式教会在世各代中的情形，而轻看他们所说出当日教会的实在光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偏移，就叫我们不明白了神对教会态度的实际上的变迁。我们若要明白教会现实的地位，我们就当注意这七封书信所说出的当日教会的实在情形。这七封书信就是记载二章和三章，与新约书中其他的书信真是大不相同，好像他们没有主借保罗、约翰等所写书信中一种的亲密和接近。在这七封的书信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乃是站在审判的地位，说出审判的话语，做出审判的事工。他并不是像保罗、约翰等所写书信的救主和元首，他在这里乃是教会的法官、审判者。我们如果见得这个，就要知道启示录所表示的教会和保罗书信所表明的教会已经经过一番改变了，神实际上的计划变更了。就是因为不明白或因忽略教会实际上的变更，所以有了许多宗派的设立都自命为独一的教会。让我们现在一看圣经中的教会历史。当初的时候，神将神的国赐给犹太人，但犹太人一再厌弃甚至杀死神的爱子，所以神就将他的国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外邦人。五旬节后，神就兴起保罗，叫他传扬神的国给外邦人。罗马书十一章说到，几根橄榄枝子所以被遮下来，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被折下来，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做野橄榄的得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外邦人所以立得住，乃是因为信。神既然要施恩给外邦人，就将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启示保罗。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节所启示的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同盟应许。但是外邦人像犹太人一样也失败了，这些相信的外邦人就是教会。我们可以看使徒们的见证。约翰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 在人看来，这是何等的奇异！这岂不是教会使得守己一人吗？这岂不是圣教的少年时代吗？想想使徒约翰写此时他上记的五旬节的荣耀光景，并且他前后左右的布道功夫好像是有进无退，但是神的灵却借着他说如今是末时，因为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彼得也说到这事儿，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个警告不久便成为事实了。犹大也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保罗的见证更为明白，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话不久也就成为事实。当保罗快离世时，他寄书与提摩太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亚细亚如此，那么欧洲呢，也是异途同归。他自罗马寄书与腓立比人说，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儿，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儿。保罗对于当日教会的光景并不孤作为人之愚，他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已经看见了使徒们的见证，说到他们当日教会的光景，我们读了他们所说的就要见得东西的外邦人如何失败了，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借着保罗曾警告外邦人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外邦人在使徒还在的时候就已不长久在神的恩慈里了，神曾否把他们砍下来呢？这点是最要紧的。启示录二章三章的七封书信就是发表神对不长久在他恩慈里的外邦人教会的意见。这七封书信虽然带着警告、应许和鼓励，然而其中最显露的就是审判的性质。这是神对教会最后的警告，这是基督审判台前的先声。读了这七封书信，就要见得主 在他的计划上已经丢弃他的教会了。在老底嘉教会里，主已经被关在门外了。神已经厌弃教会的组织，在神的恩赐中可以看出来。哥林多前书12:28和以弗所书4:11说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他所赐的有使徒。教会中最要紧的职分和恩赐就是使徒。现在使徒何在呢？罗马教以为他的教皇乃是使徒的承继人，但是我们知道承继使徒是罗马教的一个异端。我们承认现在已经没有使徒了。神为何没有以使徒赐给教会呢？对于这个，我要答应说，因为神已经厌弃教会和他的组织了。这样子启示录教会到现今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从前的时候，神因着犹太人的罪早已定规播散他们于天下了，但神却容忍他们至再至三。所以虽然神在当时已经厌弃教会了，然而神在恩赐中却以忍耐对待外邦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忍耐至今。但我们应当知道，现在就是自神厌弃教会至今是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在现今时候的目的并不是要设立有组织的教会，不然他就当以使徒赐给教会了。他没有以使徒赐给教会的事实，就是表明神的目的已经不是在于组织教会了。神的意思就是要在外邦人中多取些人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如果启示录是从人口的遗传而来，则今日所余存者不知究有几成。神看作重要，所以他看应当写在书上。神看作配写的，我们应当看作配读。1:12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7金灯台。使徒未见将来的审判和荣耀之前，他应当先注意教会的光景。约翰所看见的7金灯台就是7教会的代表。神无穷的恩典现在上是对教会说话，然而不久他们就要被弃绝了。希伯来书8:2-5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祭司供奉的事儿，本是天上事儿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以色列人帐幕里的金灯台，不过是天上实体的影像而已。启示录的学者常欲查考约翰在此所见的灯台到底是否天上的实体，我们细查之后就知其非。这与帐幕中金灯台类似之处我们应当承认，然而其中分别之处我们亦不可不知。旧约帐幕中的金灯台是一个灯台，而分为7，中央一支为干，两旁分出6。约翰在此所见的金灯台与旧约的有别。旧约的是一个金灯台分为7，约翰所见的是7单个的金灯台，所以主耶稣能站在他们中间。帐幕里的金灯台乃是表明基督， 约翰所看见的乃是表明教会，帐幕里的金灯台乃是表明以色列人与基督联合，所以能在圣所里发光。约翰所见的乃是代表神的单个教会在世界的情形。每个灯都有他自己的台，每一个的教会都负他自己的责任。主耶稣站在七个灯台中间，并不是联合他们，乃是审判。这并非没有教训的。从此我们学得，以色列人，神所拣选属肉身的百姓，因为是属地的，所以他们有外面的联合，这是一个灯台，不分为七个，合七支而成的意思。但教会，神所拣选属灵的百姓，是属天的，他们的联合不是在地上形式上的统一，乃是就地为证，各自负责于主前。所以灯台的形状并不合而为一，乃是分开为七个灯台，各负发光的责任于他所在的地方。教会在生命上、联络上乃是合而为一的，一如一个身体然。然而教会在地上的负责和外表乃是各自为政的，一如七个灯台然。当我们读二章和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日七个教会的情形、工作、环境、失败、赏罚和责任如何各自不同。否认这个事实，就要生出纷乱。这是神对他在世界上各个教会的思想。这七个教会并没有一个普通或公共的名称，他们并不合称为某某公会。在原文里，他们只称为在以弗所、在士美拿的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教会又是没有名称的。这与晚近的宗派是何等的不同。他们在形式上乃是七个教会，不是一个联合的教会。这与现今的公会又是何等的相异。人不肯顺服圣经，以为他自己的组织比圣经更好，所以就常有现在的教会不比使徒的时候，现在的规模已百十倍大于当时的了，圣经的组织安可用，这样的推诿。岂知圣经里面并没联合各地教会而成一个公会之席。他们若记得七个灯台、七个教会的经验，想或不至于此了。愿神叫我们在现在被盗的时候忠心，不分门别户，把基督的身体弄得四分五裂。一件事叫我难过的，就是神的儿女从前不照着神旨而合一，而分出许多的名目来。现在虽然联合已有动机，然而仍然难免违反神旨，因为这种联合不过某形式上、名称上的统一，并非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如此的联合又不免为启示录十七章的大巴比伦开路，言之可叹啊。神所以用金灯台来代表教会，也有许多的意思在。金是最宝贵、最荣耀、最尊上、最圣洁的金属。教会在神的眼光看来，乃是世界上最稀罕的宝物。神在他公义中设立教会，命他在世发光。教会的责任乃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实际上，他们或者没有如此彰显。神虽将这个权利和责任交予教会，然而可怜，教会竟辜负了他的信托。 灯台既有七个，这不是说这七个教会合成做一个完全的教会，七的意思在此并不是指道德上的完全，因为这七个教会离完全尚远。这七字是表明建树上的完全，以及这七个教会代表一整个的教会。灯是在晚上才用的，旧约会幕里的灯是从晚上到早晨在耶和华面前点着的。黄昏点灯的时候，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等等，这些经节都说出会幕里的灯是从晚上到早晨。黑夜的时候乃是灯光照亮的时候。从灵异方面看过来，现在的世代是一个极长的黑夜。主耶稣乃是公义的太阳，自从他被人厌弃钉死升天之后，这个世界的日已落了，陷于极深黑暗里。我们的主现在尚是居在天上，他设立我们做世界的灯，要我们发光。所以神的灯啊，你们现在必须发光。但是我们的推诿是何其多，我的环境太坏，所以我支持不住，外面的反对太多，所以我不得不隐藏，人心太黑暗，我还是不枉费功夫才好。这些推辞有理吗？艰难黑暗，这正是我们照光的时候。世界若以光明，则何用乎我们？黑暗正是我们照光之时啊。自然照光有许多的难处，也许有时候有逼迫。如果世界的真光在世时曾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便恨光，则我们为学生者岂能更高于先生吗？但是时候将到，不久了，我们若要再为主受苦发光，恐怕要无机会了。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让我们在这最后的五分钟忠心为主在生活上和话语上发光，他日晨星一出，我们就要去了。然而灯台自己是没有光的，灯的发光全赖乎油，也借着火。记得这个是最要紧的。如果我们要为主发光，就当继续不断地依靠神的圣灵，支取神的圣洁方可。我们若一刻没有圣灵的油和圣洁的火，我们就一刻不能发光。圣灵和圣洁好像是我们所常听的，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充满的得着呢？我们可慢点说发光，我们应当先省察自己到底有神的油火没有。嗨，还我们这是何等的黑暗，我们何等的盼望能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何等的仰慕能做世上的光，反照世界的光呢？我们岂不是常觉得做不到修不来吗？我们应当得着神的油和火呀，主啊，以此赐给我们吧。一章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主耶稣与他的教会同在，这就是应验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应许。 知道主的同在是何等宝贵的思想。然而他的同在不是专为祝福，也是为了鉴察。我们若是忠心，有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又有何怕？若不忠心，他在我们中间又何所陶醉？一位好像人子，这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西结说他是仿佛人的形状，但以利也说他像人子。在福音书中，我们的主常自称为人子，为何在此又说他是好像人子呢？这表明主耶稣的神格。他虽然是人子，然而他也是神子。他在世时为人子，现在已经复活了。他虽是人子，究不止人子而已，所以说他是好像人子。主耶稣这个人子的名称和这里的好像人子是大有意思的。我们在默想创世纪里已经看见了神在太初的时候如何创造原始的天地和天上的使者以及地上的居民，后来天使长如何犯罪了，而地上的居民如何跟从了他，以致神审判了他们和他们所住的地，因此地就变作混沌空虚，一如创世纪一章二节所说的。后来神如何在六日中恢复了大地，神因为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那旨意行在天上一样，所以就造人于地，使他管理。可惜，世人犯罪，以致又失去他管理的主权，受犯罪天使撒旦的管辖。神因为人已经失败了，无可救药，就降世成为人，成功人所失败者。这是主耶稣为人子的开始。当神未造人时，他就已经知道人必定会失败了，所以他就为圣子预备一个灵体，后来他显现于人，就是用此身体。比如在创世纪十八章一节，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所记载的，到了时期满足的时候，他就为童女所生，取得血肉的身体，神穿上人体，成为人子。人子就是神为人的称呼。他既有了这血肉之体，他就在诸事上一如其他的人一样。他既为人，就是人子所代表的，就替人赎罪，结束了头一个人亚当犯罪所应得的报应，而得着人因着亚当所失去的。因为他是人而得胜，履行神所要人履行的条件，在地上遵行他的旨意，以败坏魔鬼的旨意，神就将人本来所当得的都赐予他。神原来是叫头一个人管理世界，但他顺魔意而不行神职，所以就失去了这个权柄。这末了的亚当既然成为完人，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主耶稣是一个完人，他是末了的亚当，他做新种族的元首，一如亚当做旧种族的元首然。因他是个人，所以神将审判的事交给他，并且叫他在千年国中做万王之王。主耶稣在启示录中所得的荣耀，并不是他自己为神的荣耀，乃是他为人的荣耀。到了千年国后，子就将国交于父神，叫三一的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这是我们在天地以前和天地以后两个永世中间的历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在天地以前的永世里，本无父子灵的名称，因显于人，故有此称呼。因为要拯救人类，并使神职在地如天之故，所以就降世成为人子。他在世的三十余年，就是他为人子的实在时期。当他未降生前，虽已有了灵体，然而这不过是像人子而已。他复活后，虽然仍有骨有肉，然而他已不只是人子，所以他是一位好像人子的主。感谢赞美神，因他成为人子救了我们，并且永为人子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救赎法，他因为要消灭撒旦的权力，所以要在地上有一个旨意，与他在天上的旨意相联合。我们知道他有全能，可以在一霎时间把撒旦和他的军兵一概毁除了。但神不喜悦这样做，他喜欢人与他同工，所以他造人。人失败了，所以他就自己成为人，分位降生。他自己得胜后，还要召集一般蒙选的人，经验他的得胜。他的目的仍如创世前一样，现在元首已经升天了，我们为他肢体的人，应当在经历上与他连为一灵。他自己虽已遵行了神职，胜过了魔力，然而他愿意我们在地上为他的代表，有一个立定的意志，要行神职，抵挡撒旦所有的计划和作为，用祷告与魔鬼做属灵的征战，是主召我们去做的功夫。这本启示录就是说到神与撒旦的征战，基督如何胜过他，基督的圣徒如何胜过他。明白了属灵的征战者，才能为神做有效力的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当叫撒旦受亏，叫神受益方可。我们现在回到正文来，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像人子的基督如何在各教会中间，这是新约的殿中间的光景。旧约殿里代表基督代祷的金香坛，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陈设饼，和他们借着圣灵能力做见证的金灯台，皆都迁换了。现在只有七个金灯台与一位像人子的教会与主耶稣。在此并无别人站在主与他的教会之中，主与他的教会面对面。这位人子不久就要审判世界，在他未审判世界之前，他要先审判他的教会，因为审判必先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他在教会中间并非代祷，乃是审判。他在他们中间不是坐着受他们的敬拜，乃是在他们中间行走，查看他们的行为。主耶稣在此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这是祭司的服装，然而却不是祭司做工时的装束，乃是他退席时所穿着的，因为这衣是非常宽大，直垂到脚的，并且腰间并不束带，带子乃是束在胸间。这里的长衣是祭司平常所穿的，与见了血的衣服有别，因为 他出来审判时才穿那衣服。这时虽然宣告审判，然而却未实行，这与大祭司所穿荣耀美丽的衣服也有分别，因为此时他乃是在殿里查看灯台，并非出来除罪，显明他千年国的荣耀。这衣服乃是祭司出营查看麻风时所穿的，束着金带，旧约大祭司所束的不过是用金线织成的，所以他们的职分虽然是神所立的，但仍不免于终止，因为他们不过是人，是会死的。我们的主所束的是精金的，所以永远不失光泽，永远长存。他束带的地位是我们所当注意的，胸间束着金带，平常带子是束在腰间，以便使衣服贴身，易于做工。而带子束于胸间，就是表明工作已经完毕，不必再束腰了。旧约大祭司亚伦，当他工作完毕之后，他就进入圣所，更换他荣耀的衣裳。照样，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空中审判他的教会完了之后，就要在荣耀中显现。金带尚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公义的代表。照着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因为当他来审判时，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一章十四节至十五节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不止主的服饰表明审判的性质，就是他的自己所表明者亦不更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但以利在异象中看见那亘古长存着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我们知道这亘古长存着就是神。在这里约翰述说主耶稣的形容，一如但以理讲论神然，主耶稣就是神自己。他的头与发皆白，表明主的完全智慧。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二十章二十九节又说，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所以白发的意思就是经历荣耀和长久。保罗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表明主耶稣的神格。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永世的父，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看见神应许我们要洗我们的罪，白如羊毛，如雪。我们想到我们的罪已经洁净，一如主的头与发一样，我们岂不惊奇主的恩典吗？但他的头上并没有冠冕，他做王的时候还没有到。眼目如同火焰，所以能鉴察人的肺腑与心肠，这表明主在他的审判中永远不知错误。火叫善者清洁，叫恶者灭亡。在马拉基书中，以基督为炼金之人的火，当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洁净他们的污秽。日后基督徒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主也是以火试验人的工作，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现在我们虽然能在暗中犯罪，做人不见人不知的事儿，然而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主的慧眼察看世人，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不得如此，在今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真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我们的眼目的里面是黑暗的，当有外面的亮光我们才能见物。但主的眼目不是如此，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没有什么能从他面前隐藏起来的。所以圣徒们，不要忘记这个，你今日向人所隐藏的，他日要在众人眼前显露出来啊。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是金属中最刚硬的，在圣经中铜有审判的意思，所以院中的洗濯盆、野外举起的蛇都是用铜做的。铜在炉中锻炼，就生出一种令人生畏的白色。主的脚是这样的，他锐利眼目所定罪的，他的脚就把他践踏了。他要审判他目中所看为有罪的，他的脚如锻炼光明的铜，他的行为是何等的纯洁。他这一种可怕的圣洁行走在各教会中间，他所定罪的岂不甚多呢？不久我们就要看见他这脚要践踏撒旦和一切可憎恶的于他的脚下。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没有人能抵挡他。重水的声音是人所管不住的，此时他的声音并非如前的微小柔和，以吸引罪人前来救他，而是威严审判，无论何人都要听他。这正如诗人所说的，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声，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央海的大浪。以西结也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照着圣经的意思，就是神的威严和能力。现在这威严和能力乃是从那为人的基督而出。圣经里面还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声音的全能，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他自己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说到他的怒气，耶利米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真的，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以上是那在恩中自降为人子者位格的表示，他的慈爱与他的圣洁都是永远不更改的。 我们爱想到他的慈爱，我们也当知道他是圣洁的。神将所有的审判都交于这位人子，我们现在看他的地位。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无论这些使者是指着谁说的，基督的右手拿着他们，就是表明基督的全权。他在神的工作上、政治上、教会上都有全权，因为右手在圣经中有权柄与高举之意。请读诗篇16篇11节、17篇7节、18篇35节、使徒行传7章55节、56节。这些使者乃是在主的手中，他们是忠诚爱主的，他们的职分乃是发光如星一样。他们在主的手中是最安稳的，然而责任也是最重大的。我们忠心爱主的人，切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功是非常伟大的，应当记得，无论我们纵横奔走，总不外在主掌握之中。另有一点，这些使者乃是在主的手中，并非在主的头上做主的冠冕，因为他们得荣耀的时候还未到，他们尚在试炼之中，他们应当忠信，才能永远照耀，否则将成为流荡的星。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主耶稣是神立定的报仇者。以赛亚书11章4节说，主耶稣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49章2节，主耶稣亲自说，神使我的口如快刀。这就是表明主耶稣话语的能力，不特在良心上叫人知罪，并且在审判里也是锐利的。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他所审判的不止世界而已，教会也要受审，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启示录头三章就是证明教会比世界更先受审判。这口中的利剑共有两个用处，一，用以刑罚背叛的教会，就是不忠心的枝子。启示录二章12节16节就是说到此点。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一，用以刑罚强项的世人，就是不顺从他福音者。启示录19章15节21节就是说到此点。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我们应当明白，主的征战并不是用手中的剑，乃是用口中的剑，就是他的话。主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不特在创造上、保守上，就是在征战上，他都是一说便成。将来的征战就是如此，这今日我们与我们属灵仇敌征战亦何莫不然，要用主的话。所以我们平日需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好使圣灵在危难的时候叫我们记起，以便运用抵挡仇敌。可惜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灵战，有的以为与社会上的罪恶和人物奋斗就是灵战， 有的以为与自己心里的私欲争抗就是灵战，但是神的话并不是这么说的。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灵战就是神的子民与撒旦和他手下的邪灵征战，这种征战就是不愿撒旦在我里面外面得胜，无论是对我或是对世，凡阻使仇敌得志的我都反对。如此的征战必定当有神的话方可。在极难时，圣灵要赐我们以一节或两节的经言，叫我们借着这一两句神的话胜过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的得胜，就是依靠神的话的榜样。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基督是公义的太阳。当他在变化山上时，曾一度显出他的荣耀，那时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彼得后来说到此事时，他以为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德国的事儿。变化山上的事儿，就是将来千年国的预表，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快要再临到他的国中，为王于地上，叫世界的夏天来到。这是照着马太福音24章32节，那夏天就近了。在此我们看见圣灵的意思已经不在乎教会了，他的意思乃是在乎基督德国。日头是神造物中这最高者，神称他为大光，叫他管昼。这里烈日放光的意思就是五日当天无云雾无阴翳的意思，这是一个合适的借喻，以表明主耶稣千年国的荣耀和全能。主耶稣的显现根据圣经既有两次，用晨星和日头为代表。他为日头的显现乃是对于世界，他为晨星的显现乃是对于圣徒。晨星是在天快亮时显出的，当有在夜里警醒的人才能看见，这是基督徒的地位。日头是在白昼时出现的，世上众人都得见他。先出晨星，后出日头。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未显现于世人看之先，要先向爱慕他显现的人显现，这是何等的盼望！我们应当分别这两次的显现。